我们请翻开今天的进度，是读生命记的第十章。生命记的第十章由十二节到二十二节，第十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，旧约的230页，好，旧约的230页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始来读十二节。以色列啊，现在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要你得福。看啊，天和地上的地有的都属归你的神耶和华，但喜悦你的列祖，爱他们，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，就是今日一样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印着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可藐视他，也不可受贿赂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又爱邻居的，赐给他衣食。所以你们要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侍奉他，专靠他，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。他是你所赞美的，是你的神，为你做的那大而可畏的事，是你亲眼所看见的。你的列祖希士人下埃及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心那么多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落也是非常重要的段落，尤其是17节里面，那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话。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藐取人，也不受贿赂，就是有关于我们所敬拜的神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叙述。好，接着呢，小弟想以投影面上的题目，圣经中的奥秘，圣经中的奥秘来做互相的勉励。所以说今天呢，小弟所互相勉励的内容呢，都是这十多年来，因为我们心理教会有早祷会，从8:30到9:30，就是我们有一群十多个弟兄姐妹，他们日积累也，日积累月，小弟也有参与当中，就是我们一些这当中这十多年来，小弟从早祷会里面像串珠东串西串所累积的一些感想和经验呢，想借着今天下午呢和各位做分享。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我们都住在附近，希望勉励各位多多参加早祷会，就是当中会累积到很多的属灵的知识，就是互相勉励。先谈到圣经呢，它是一本预言书，是预言书，它是神的书，里面充满了预表和来世的启示，这点我们必须要确认，因为这本书呢实在是非常的奇妙，是神的书，神的书呢，这本书呢一共有66卷，我们早上今天中午我们有提到66卷，但是它是有其中不是66个，是43个作者，在不同的时代，从西元前1500年到西元后1200年，这当中一共有46位作者，他们所编辑而成的一本书，这实在是不简单，但是其中的作者呢，就是在天上的神，他主导在地上的这些 这些不管是士师啦、作者啦，还有使徒他们所共同写下来的一本书，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书，我们必须要跟他做详细的研究。接着跟各位谈，这本书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预表，预表，所以就是说就会里面有很多的人物、事件、制度，还有物件呢，和新约中的基督的还有其他的救赎的工作，两个就发生了很多的类比的对应关系。教会就像是一个影子，好像忽然出现一样，像个影子。但是到经过了时间的累积之后呢，到了新约就像是实体一样出现，互相间有类别的关系。好，所以说互相建立了新约和教会的联系的关系。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预表，好，预表，好，所以说 这本书是非常的奇妙，好，显出了非常很多的预表，好，所以说这个预表呢，也显出了神的救赎计划和他的联系性，和他的基督在他这个整个世界里面的中心的地位，好，所以说这个预表呢，是在对我们研究圣经是非常的重要，好，所以说接着呢，小弟想。由旧约里面的创世纪还有民数记这两点当中呢，我们来看的很多的预表非常的奇妙，非常的奇妙，哦，所以说刚才首先的这个创世纪是66卷的首卷，哦，一般来称作是它是救恩的种苗，真理的根基，很多一些事情的发生呢都是由创世纪做开始的，哦，那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看作一个历史书的记述而已，其实这当中呢有很多神的预表，神的意思在里头。我们接下来看，哦，创世纪一共有50章，哦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个部分，哦，第一章到第11章，还有12章到50章，分作这两个部分，哦，然后第一个部分里面是第一章到第11章，他只有讲四件事，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太复杂。他只有讲四件事，第一个就是从无中生有，谈创造。我们这个天地万物是怎么样创造出来的？好，第二个，人类过了一段生活之后呢，有过犯罪恶呢，人就渐渐堕落，谈堕落。好，然后接着神要。挪亚造方舟，用方舟来面试，就是要谈警醒。好，第四呢，就是说由巴别塔事件呢，然后又开始有邦国的建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就是谈这件事而已。好，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12章到50章，讲人物。好，第一个讲亚伯拉罕，他是信心之父。好。对比他的儿子罗德的一些故事，啊，第二个是讲以撒，他是信许应许之子，好，对应的以斯玛利，就是目前啊，环绕在以色列目前的四周围的国家呢，都是属于以斯玛利的这一派别的，好，讲以撒和对应这个以斯玛利。第三者雅各呢，他被称作更新之人。就对比以扫。在第四个是约瑟，他是门徒之民，哦，对比他的12个兄弟的发生一些这些事情，哦，所以说简单来讲创世纪就分了这两个部分，哦，但是现在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创世纪这五十章当中呢有3个约穿插在里面，哦，这是一个叫做有3个预言穿插在里面，就能够突出这个圣经的一些奥秘。好，第一个就是第3章的15节，一个最奇妙的预言。然后第二个呢是最大的预言，就是12章的2节到3节。第三个是第49章里面的10节，这叫做最重要的预言。好，我们就一一来看。第一个。最奇妙的预言，我们看 大家翻开那个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，哈、哦，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，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神和蛇那个蛇那蛇对话的那种，哦、所以说神说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哦、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。你呢就指着这个蛇，说蛇的后裔呢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。所以说这边提到两个女人的后裔是指的是哪个女人呢？好，应该来讲，假如说后裔这边假如说是在四千两百年所讲的话，这是两百年之后所衍生的后裔可能是成千上万又上亿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这边女人的后裔它是单数，单数是指的这个女人所生的后裔是指谁呢？就指的耶稣基督。所以说这边历史好像是技术性的，好像不知道，当时候的人也不晓得神讲这种话呢，到底女人会是什么呢？我们从历史的演变这边当作一个预表，就知道经过了2400年之后，到西元元年的时候，知道耶稣他是由从怀里玛利亚从怀里而生的，生出的耶稣呢，耶稣基督呢，他就是女人的后裔。好，所以说这边呢，就是说这边开始就是说了，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和撒旦做对抗，也就是说光明与黑暗，是与非，真理与污秽的两万一直做对抗。好，然后这个蛇呢就代表撒旦，从此就是互相做对抗。然后呢这边说女人的后裔就是神的后裔耶稣基督呢要伤撒旦的头，然后呢女人的后裔也要稍微呢受到一点伤，又伤他要那个要说要受到神的伤害，伤他的脚，彼此互相为敌。所以说这边我们将回想到从主耶稣出生的前半年，就是前六个月呢，就是受洗约翰，他一开始在传道的时候呢，旁边就有很多的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跟在他旁边，所以说受洗约翰觉得说这些人也是不怀好意，就斥责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些。”毒蛇的种类退去吧，毒蛇的种类，所以说就光明与黑暗就成这样做对抗。然后主耶稣在世上也是做工作了将近三年，四周围也是有法利赛人文士在跟着他，他们是不怀好意的，主耶稣常常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退去吧，就是指的这些撒旦，这边里面所说的蛇，女人的后裔要和神做，要你后裔呢要和蛇、撒旦的后裔呢互相做对抗，所以说这个从此呢，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做了一个光明与黑暗、是与非的互相做对抗。总之呢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女人的后裔，它是单数，指着说呢，在2400年后呢，耶稣基督的诞生，有的哦，这是第一个预言。这是一个最奇妙的预言，再来看第二个预言，在我们翻开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，叫做最大的预言。我们翻开十二章， 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，第二节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也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哦，这边是一般称作亚伯拉罕之约。哦，神呢给亚伯兰的一个祝福的话。哦，所以说这句话呢，我们称作神祝福亚伯兰，他必成大国，必赐福给他。哦，很多的必，很多的必。哦，所以说他祝福亚伯兰将来要必成大国。哦，按时间到了，我们现在2026年，犹太人的后裔就是目前的以色列国。哦，啊，各位想一想，以色列国现在有没有成为最大的国呢？哦，台湾的土地是36000平方公里。哦，但是以色列呢，它只有22000平方公里，台湾的一半大而已。它有没有成为大国呢？各位想一想，以色列有没有成为大国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哦，但是这边跟我们讲，就是说呢，什么叫做大国？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之后，福音的传遍全世界，属灵的国家呢才是大国。哦，成为大国。哦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就是这边从头页面上面的加拉太书的3:29。加拉太书的3:29，第三章就是系列的264页。哈，3:29，我们从28节看起。哈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人了。这边说不分种族，也不限定是犹太人。29节，你们既属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这边是保罗所说的话。保罗是最善于将旧约新结的，他是受神的光照耀，对神的道理呢充满了诗意，也能够充满叫神的意思把它演示出来。所以说这边是保罗所说的话。我们在座各位，我们都不是犹太人，我们也没有犹太人的血统，但是我们因信称义，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点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心。我们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因相信耶稣基督，然后受赦罪的洗，然后接受神的灵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这边所说的应许呢，我们是能够同受产业。所以说这边保罗跟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话的人来讲一个很大的信心。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预言。好，再来看第三个是49章的第十节，是最重要的预言。好，我们看49章第十节，创世纪的49章第十节，创世纪的49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开两脚之间，只等到细罗来，万民都必归顺。哦，这句话虽然是简短的一句话而已，但是我们要去深深的了解它的意思。哦，这首先谈到这个龟呢，就是玉器。哦，代表王位的象征。哦，龟呢必不离开犹大，杖也不离开他的两脚之间，只等到细罗呢。细罗是谁呢？细罗就是四平安者，也就是我们犹太人他们心目中所盼望的，就是弥赛亚。 的弥赛亚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四十九章的这个段落呢，是雅各作歌，做一个诗歌，对未来的时间做一个预言。为什么这边是对犹大所说的话，说犹大呢，他是个小狮子，他将来呢，将来是要拥有王权，因为他要归步离开他，他一定有拥有王权，然后要等到这个平安的君过来。为什么犹大有像犹大能够受这样的偏爱呢？因为这是雅各他的祝福。犹大呢，他不是长子，但是这里面有神的意思里在里头，将来的犹大支派里面，就是要能够承接的王位的系统，一直到大卫，一直到耶稣基督，都纳入这个整个的家谱当中。所以说这边指的说，犹大支派将会凸显而出，将来必成为是大卫王朝的一个系统，然后耶稣的家谱也在里头。所以这边在强调，这边是将来预备，将来是将来呢，耶稣也是从那个大卫支派而出，所以说这边一个是一个很大的预言。所以说这个预言大概是西元前2026年所预言的，然后到了2000年后，基督来到，基督来到，就照着这样福音的传开呢，就是世界就是不同了，就是等到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来了之后呢，福音要传遍全世界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，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三个预言，这三个预言就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来看，从神命令挪亚造方舟，再来亚伯拉罕做选民，然后接着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，再来基督道成肉身，这整个程序就是一步一步的照着这个预言来实行的，然后为了要拯救在堕落在最终的人类，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这样来实行，为了朝向实现的荣耀天国这个方向一步一步来执行。所以说创世里面的奥秘的道理呢，都藏在这样的一个创世纪里面，也值得我们可以继续做再做研读，这是有关创世纪的部分。接着呢，我想各位谈到在民数记也是一样，有很多的预表。民数记呢，它一共有36章，它前半部都在谈法律条文，后半部在叙述说他们在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生活，其中呢可以有10个耶稣基督的预表，因为今天时间不多，我们只谈这个10个当中的5个，来做这个对这个圣经的奥秘的一个叙述。我们看第一个预表，就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6章，有关于归耶和华为圣的拿细耳人他们的预表。我们看民数记的第6章，民数记的第6章，第6章，我们看第2节开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细耳人的愿，要离俗归耶和华，他就要远离清酒，浓酒也不可喝，什么清酒也不可，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，什么 不可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新鲜的葡萄和葡萄干。好，第四节，在一切离暑的日子，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。哦，这边是对于要做拿细耳人呢，他有一个有他的条例规定。哦，所以说做拿细耳人呢，它是一个条例。哦，为什么要这些条例呢？就是说我们知道犹太人呢，他是以宗教立国的。哦，他们神在西乃山颁布了十诫之后，就将近631条的那些律例呢，他们把它遵守着。啊，但是有关的祭祀部分，像神来祭祀部分呢，它只有利未人和少数的祭祀呢，才有办法能够代表以色列民向神来做祭祀。好，啊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说。没有办法将这个侍奉的事情都能够全面化，所以说这边做了人民叫做拿细耳人之物，就是说呢，让一些不是利未人的、不是祭司的，他们有时候也能够参与这个祭司的工作，就是说呢，这边第二节有说。不论是男，不论是女，哦，不论是任何支派，哦，假如说他想离俗，他想远离世俗，能要做侍奉的话，他也可以短暂的做拿细耳人，哦，将这个侍奉的事情能够全面化，哦，就是有这样子。所以说拿细耳人这个制度呢，它是一个制度。不是指一个人，哦，所以说这边呢，对于拿细耳人，他的离俗归属或是离俗归属，他都有一个很详细的条例。哦，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个条，我们这样谈这个拿细耳人，就是真正代表这个属灵的基督，哦，属灵的基督。哦，所以说这边所说的拿细耳人，就是在西元元年所要出生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说那个名词取得非常的好，拿细耳。但是主耶稣他是降生在伯利恒，但是他长在拿撒勒，好，拿撒勒，所以说他是拿撒勒人。拿撒勒和拿细耳呢，这两个名字呢又非常的接近，所以说这是算是神一个奇妙的安排。好，哦，然后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拿细耳人呢，其实就是在预表耶稣。哈，哦，所以说这个预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世的生活呢，要离俗归主，要分别为圣。全然侍奉，就是当为拿细耳人，他的根本的意思要离俗归主，分别为圣，全然侍奉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好，哦，预表，这是第一个预表，在第六章。好，哦，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预表，就是在民数记的第十章。我们翻开第十章，第十章里面在叙述说呢。神小谕摩西说：“你要用银子，哦，要做两只的号，要慢慢的收集银子，把它锤出来，用慢工细活的锤出来。哦，来，这个号要做什么？就是用来召集聚会，叫百众要起行，要聚集。所以说这边。”就是要他们造两只的号，哦，当然时间的经过呢，到了王国时代就变成120只，因为人越来越多。哦，啊，当时这边呢，他只吹出两只，哦，吹出两只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号呢，他们可以说 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，因为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行走呢，只将近有两三百人，两三百万人，就等于我们台北市的人口一样，台北市人口是270万，我们以色列当时人口出埃及就是有将近300万，各位想想，我们要起行的话呢，要用什么来做表示呢？神小谕摩西说要做两只引号，所以说，他们就做两只的引号，以吹号作为以色列百姓的动作的记号，比方说吹大声了、吹小声了，或是两只号单吹，或是双吹，凭着引号呢吹出不同的节奏方式、不同的动作方式，所以说这个引号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吹号呢乃是最高指导者的命令，也就是神的命令。吹号的意义呢，即表明神的立场和神的圣言。所以说这个号的表示是非常要紧，所以说这等于在我们目前的教会来讲，教会也是担任一个救赎的工作，我们如同古代的选民一样，我们也是要在教会里面也是要聆听引号的指挥，这个指挥也是以基督为首，顺从他的带领，成为永远我们得救的根源，所以说这个引号呢也代表的预表的这个神，这是第二个预表。再来第三个预表是在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这边是说随路而降的玛拉，我们看十一章的第六节，我们看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里面可以看出这个玛拉的性质，第九章第六节，第十一章第六节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了这玛拉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，这玛拉仿佛圆锥子，又好像珍珠。第八节，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拉收拾起来，或用推磨，或用揪倒，煮在锅中，或做成饼，滋味好像犀牛。第九节，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拉也随着降。这边跟我们讲这个玛拉有我这边叙述了七个特性。第一个，它是从天降下来的粮。第二个，它是随着这个雨露水而降下来的。第三呢，神为百姓所预备的，因为两三百万人到了荒郊野外怎么生活呢？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，除了水之外就是最大的问题，不能耕作啊，不能收成啊，食物从哪里来？神为百姓所预备的。第四，白白的赐给人，我们不用花钱去买，是神白白的赐给人的。第五，每个人要自行去收取，自行收取要付出你的劳力代价。第六，这边说呢，把它削起来之后呢，也可以把它煮，也可以把它捣，把它捣碎，也能够接受各样的煮法。第七呢，玛拉口味极其清香，所以说这边叙述的这玛拉它七个重点，各位想一想，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台上常常讲的这些道理，它是不是灵粮？灵粮是不是有这个七个特点？神的粮不用去买，我们要自己去读，别人没办法把你塞进去。这个神的灵粮呢， 吃起来特别的清香，我们都可以很好的运用，白白吃给人。所以说这个七点呢，就属于灵粮的性质，哦，非常的，已经也可以说是完全的接近，哦，所以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四十年的旷野生活，他们所以能够活下来，哦，原则上史学家认为说非常不可能的，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，哦，关键因素呢就是神从天上降下来这个玛瑙，哦，这个玛瑙自从他们出来埃及第二个月的第十五天就开始降了，快降了，因为那当时候他们从埃及带出的粮食已经都吃光了，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，哦，那天开始，哦，所以说从那天开始百姓就吃了将近四十年 的这个玛瑙，从不间断，哦，就一天没有降下来，就是安息日，哦，所以说从降玛瑙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，到底安息日是要守礼拜天呢还是守礼拜日呢？这边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根据，这个玛瑙降下来安息日它就不降了，想在安息日有东西吃的话要礼拜五去多取一点，礼拜天就是要专心来守安息日。所以说这边跟我们讲安息日呢，有一个很好的根据，玛瑙在礼拜六就不降下来了，就像我们在座各位一样，礼拜天就是在教会里面领受灵粮，享受安息日的喜乐，不用再劳碌工作，哦，所以说可贵的玛瑙呢，不但是选民终日赖以为生的粮食，也是幕后预表将来基督的表明，哦，所以这个玛瑙就是未来基督的表明，哦，就是第三个预表，哦，再来第四个预表呢，我们看十五章的三十七节，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七节，十五章的三十七节，我把它读一下哈，三十七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义父的义父边上做穗子、哦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呢钉一条燔系带，你们偏爱这个穗子呢，好叫他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哦，不随自己的心力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，四十节，是你们纪念遵循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哦，所以说这边基本上，哦，这边这个衣服底边的蓝带子呢，至少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给他们世世代代呢做一个特征，和其他的民族有所区别，哦，有所区别，哦，第二个呢就是起码就是说让他们记忆能够用来记忆呢耶和华的，要纪念耶和华的律例和诫命，要时常去遵守，哦，然后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这个蓝带子，哦，蓝带子是最在蓝带子是因为衣服的底边呢有坠子，那个像花花一样的坠子，哦，然后要缝在这个坠子下面的一个下摆的一个带子叫做蓝带子，哦，主要是在表明说我们是和神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哦，然后选民可以做自我提示，哦，要遵循律例，前面要记得遵循那个所那个律法里面的律例，哦，这当中我们可以做个比较，哦，可是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只知道律法表面上的文字，哦，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 律法里面的真正的精义，其实基督呢就藏在这个律法当中，律法当中，基督他本身也是和本身也是做律法，律法和本身也是律法的成全者，所以说这个蓝带子呢，主要是在做基督的表明，而且可以提醒选民要遵守这个律法，有这样的一个作用。这是有关于第四个啊，第四个预表。再来，民数记里面第五个预表是结的信果的亚伦的杖，这边是记载在第十七章，第十七章。第十七章里面有，我们看第八节，第八节，第十七章的第八节。第二天呢，摩西进了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呢，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的花，结的杏果，结的熟杏。第九节，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的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，他们看见了，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回去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的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就使他们向我们发的怨言及子了，免得他们死亡。好，这边是有一个经过，也有经过了，因为以色列民在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时呢，曾经发生过金牛犊事件，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呢，本来这个利未支派是一直支持了亚伦和摩西的，但是不是经过了三十多年来，那个神对亚伦和摩西的考验就越来越深，就是原来这些利未支派呢，原来对摩西和亚伦最支持的这些摩西呢，他们好像群起而风，群起而风，对于摩西和亚伦呢，却非常的不信任，而且发怨言，所以说就神就让呢孤干而且没有生命迹象的亚伦的杖呢，在一夜之间呢发芽、开花、结杏果，来证明摩西和亚伦的领导权呢都是来自天上的神，所以说就这样的平息了这场混乱，所以说让摩西和亚伦的领导权呢都能够受到肯定，然后平息的愤怒，所以说这个发芽的亚伦的杖呢，证明呢是神站在摩西和亚伦这边，公务背后所表现的就是基督才是最重要的意义，然后可拉党的叛变呢，可拉党上虽然原先他属于利未支派的，他的叛变呢基本上不外乎因为他们的嫉妒、他们的不满，才会造成对摩西亚伦的怀疑和对立，所以说这边让我们学习到，神迹呢让我们学习到就是说基督拥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应该是要用谦卑的心，要信靠这位永远的大祭司才是，就是有关于第五个预表，因为民数记一共有十个预表，我今天先提五个预表，所以说由今天的 向各位所做的分享，我小弟呢想做个简单的结论，第一个结论就是说呢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掌握在这个掌握这个宇宙的主宰者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永在的父，是和平的君，他是这位神，他是自由、拥有、独一无二， 他的伟大就是说他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哦，他是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的部分所读到的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他是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的神。他的德性呢是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诚实，哦，所以说我们用这预表当中解读说神有这样的特性，他是值得我们终身依靠的一位神，哦，然后我们用这个预表当中呢，我们不可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哦，他们只求文字上的表面上的意义，不求文字里面的经义，哦，就像是守安息日来讲，哦，安息日里来讲，虽然这个条文里面规定说安息日不可生活，哦，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它做更严苛的解释，安息日呢不能去做工作，连按电梯什么都不可以。所以说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理的时候，他做了，他行了35个神迹，44个比喻，就在说明说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我们要去明白深入了解这些文字间的经义，哦，这个甚至呢主每个神的话都有神的意思在里头，要去了解这里面的经义，哦，就是我们从当中我们可以做了解，哦，再来我们现在是2026年，哦，要跟各位做互相勉励的，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呢，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我们每个人的年岁呢可能是60，有可能70，有可能80，有可能可以长到100，我们只不过在这个千年当中的一日而已，非常的短暂，哦，我们不要把这个目前的生活看习以为常，没有什么。今天一起床能够呼吸新鲜空气，我们就说，哎，神应该给我的，这没有什么，哦，但是我们每个人要晓得，我们能够多活一天就是赚到，多活两天就是拥有，哦，我们不要习以为常，我们应该认为说这个宇宙大自然呢，就是有这个创造者存在，哦，不要轻忽它，不要轻忽它，哦，所以说我们也就是神要我们哪一天走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就有做好准备，哦，就像是以前我还记得，哦，我们台北教会有一位老弟兄，就是郭长林的爸爸，哦，他也是要是陈正安传道去访问他，他常常笑嘻嘻的说感谢主啦，哦，啊，最好说我们等下当时要跟他接对，啊，选出那种很乐观很乐意的方式，神什么时候要接我走不晓得，但是他很乐意感谢主，最好说我们当时要跟他接回去，我们就要怀着那种有准备很乐观的心理来接受我们2026年以后拥有的生活，哦，我们就是互相勉励，互相看主，哦，就说在新的一年当中呢，我们都有一个好的开始，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，就是将得救的人多多加给我们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